以色列发动短暂地面袭击，斩首哈马斯最高情报官。中非南海冲突，美国将会被迫介入干预。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遭到谴责，斯洛伐克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陆委会民调显示，85.3%嘅人不认同一国两制。挪用美国联邦拨款，华人教授被捕，可能判监20年。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5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同国土安全部 DHS 更新警报，强调喺以哈战争期间，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嘅潜在威胁正在增加。就喺当晚，以色列军队同坦克对加沙北部发动咗一次短暂嘅地面袭击，攻击咗哈马斯嘅多个武装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地面攻击可能会进行多次。以色列喺空袭当中杀死咗策划10月7号恐怖袭击嘅哈马斯最高情报官。FBI 同 DHS 表示，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外国恐怖组织更加肆无忌惮，鼓励其支持者喺西方煽动暴力。美国提醒公众应对各种分子嘅潜在威胁，针对美国人，尤其系犹太人、阿拉伯裔美国人同穆斯林社区嘅威胁嘅数量同频率有所增加。公告仲提醒，要警惕网络上一啲伊朗传媒发出嘅错误同虚假信息。呢一啲传媒利用篡改过嘅或者贴错标签嘅图像同埋影片、不准确嘅翻译以及有关冲突嘅误导性内容，企图煽动激进情绪，加速激进化进程，并引诱个人参与有针对性嘅暴力行动。过去两个礼拜，包括阿尔盖达组织同伊斯兰国在内嘅恐怖组织，都利用其传媒出版物煽动攻击美国人同犹太社区。25号晚，有几辆以色列装甲车、战车等穿梭喺边境沙地，并透过战车发射炮弹攻击目标，现场碎片四溅。当晚，内塔尼亚胡喺对全国发表嘅电视谈话当中表示：我不会详细讲几时、点样同埋几多次。26号，以色列军方表示，突袭行动成功攻击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基础设施以及反战车飞弹发射阵地，为下一阶段战争，亦即是全面性的地面攻击做准备。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Daniel Hagari 宣布，国防军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展开联合行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有针对性的空袭当中，击毙了哈马斯情报局副局长沙迪巴鲁德。巴鲁德是10月7号恐怖袭击的直接策划者。今次行动是从约旦首都安曼和安全局提供的精确情报的指导下，由战斗机执行的。新贝特近期组建一支新的特种部队，追查并消灭哈马斯成员。该特种部队名为尼利。根据参考消息报道，尼利特种部队的打击目标是被称为精锐部队的哈马斯特种部队。该部队曾经在10月7号对以色列人实施大屠杀。尼利独立于其他专注于消灭高级别恐怖分子的以色列特种部队。另外，尼利已经掌握了全部涉案恐怖分子的姓名和照片。以色列宣布将会尽快消灭前六名哈马斯领导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前两名目前由卡塔尔提供庇护和资金的支持。以色列暗示威胁要在卡塔尔领土上采取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他们重点将会放在加沙北部，那里是哈马斯的重要资产、地下隧道和掩体的所在地。西点军校城市战争研究系主任约翰斯潘塞表示，哈马斯长度以8公里计的地道在地下中环交错，是以色列地面部队面对的棘手问题。哈马斯劫持的200多名人质很可能就被关押在地道当中，而且哈马斯领导人很可能亦都躲藏在地下。近日，以军建造了一个典型巴勒斯坦村庄的复制品，他们正在狭窄的街道和迷宫一般的隧道当中，准备在加沙地带进行战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们称之为小加沙。 士兵正在训练从沙漠深入村庄，救出受伤士兵，以及从房屋窗户当中发现恐怖分子。以色列国防部长话：24小时内，我哋转向从空中、海上同陆地发起越来越多嘅攻击。我哋已经为北部事态发展嘅可能性做好咗准备，空军亦都做好咗准备。我哋将会尽一切努力遣返人质，当条件合适时，地面行动将会好快展开。据以色列消息，26号大约100名美国士兵登陆以色列，美国海军陆战队同车辆抵达以色列。法国正在向以色列派遣能够运载几十架直升机同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托纳尔直升机航母。英国、德国同澳洲亦都向该地区派遣咗军事团体、军舰、特种部队、飞机等。五角大楼报告话，有900名美军正在或者已经从美国本土部署到中东，其中包括防空人员。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时间25号美澳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回应22号发生在南海的中非舰船碰撞事件，明确表态警告中共，如果北京在南海袭击菲律宾船只，美国将会被迫介入干预。拜登表示，我想明确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国防承诺是肯定的，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者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都将会援引我们同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彭博社分析，拜登在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确定本周赴华盛顿参加高层会议前发表上述谈话别具意义。王毅美国之行被视为可能为下个月在加州的拜习会奠定基础的一部分，而美国的表态就显示着重于控制紧张局势的外交接触。10月22号上午6点14分，菲律宾补给船United May 2横越中国海警5203舰舰首，导致轻微碰撞。8点13分，菲律宾海警4409尾部同中国海上民兵船鲸三鲨鱼00003号又然发生擦碰。马尼拉批评中共海警危险拦截，指佢侵犯菲律宾主权。中共就话菲律宾恶意碰瓷制造事端，责任全在菲方。Newtalk 新闻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水面部队近期发布声明，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萨凡纳号在东太平洋进行了实弹测试。萨凡纳号向指定目标发射了标准6导弹，这个测试显示了滨海战斗舰的模块化特性和杀伤力，以及攻击水面目标的能力。独立网站随后举的例子表明，之前讲的对手是指中国。美国动力网站表示，美军的滨海战斗舰在加装 MK70 发射装置之后，美军独立战斗舰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的额外火力，这样将会使对手在更广泛的区域面临更多的威胁，使其防御规划和其他作战决策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动力网站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对配备垂直发射系统的大型水面战舰拥有很大需求，这些舰艇将会被用于抵御战机和导弹的打击，并对海上和岸上的大量目标进行远程打击。美国、南韩和日本26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声明当中说，北韩已经几次向俄罗斯运送武器。9月中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之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这样加剧了西方国家对北韩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担忧。美日韩三国的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和弹药用于对付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声明说，我们现在可以确认这类武器交付已经发生了几次，这样将会大大增加俄罗斯侵略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韩美日三国26号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北韩通过向俄罗斯提供支持，寻求军事援助，以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美国方面同专家表示，北韩需要俄罗斯在卫星技术和军事装备现代化等领域对他进行军事援助。另一方面，斯洛伐克新任总理费科26号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进一步军事援助，亦不会支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法新社报道，费科说，我将会支持对乌克兰的零军事援助，我们为乌克兰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欧盟应该从武器供应国转变为和平使者。他还说， 我不会投票支持对俄罗斯实施任何制裁，除非我们看到对斯洛伐克的影响的分析。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支持制裁的举措。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斯洛伐克政府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决定时，他对记者表示，斯洛伐克供应武器的比例没有特别高，因此几乎不会影响整个进程。26号台湾陆委会公布最新民调结果， 85.3% 的民众不认同中共所提的一国两制。调查发现，台湾主流民意肯定政府致力维系两岸和平、降低台海冲突及稳定区域情势等作为。民调显示，八成以上民众支持中华民国总统今年国庆演说强调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确保主权和民主自由，尊重历史事实，持续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愿意以台湾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和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及和平共存之道。近七成五民众支持四个坚持。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对台综合性施压，近九成民众支持政府持续做好自我防卫，捍卫国家主权及台湾民主，维护台海和平现状。八成以上支持政府透过两岸既有机制协商处理双方经贸纠纷，七成以上支持同中国在 WTO 机制同规范下协商处理贸易争端问题，并赞成政府研究因应协助业者产业升级，分散海外市场。另外，近九成反对共军机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甚至逾越海峡中线，企图以武力威胁台湾人民。八成以上民众不认同中共所提的一国两制。陆委会进一步指出，在长期观察议题方面，八成以上民众主张广义维持现状，支持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另外，多数民众仍然认为中共对台湾政府和人民不友善，维持长期稳定趋势，呼吁中共正视台湾民意及两岸互不隶属的客观事实，理性思考蔡总统提出的善意主张和作为，勇于承担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项调查是陆委会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10月19至23号以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成年民众，有效样本1077份，信赖度为 95%， 抽样误差为正负 2.99%。 近日，美国西维珍尼亚大学的前华裔教授何新健在从加拿大入境美国时在纽约州被捕。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信息显示，何新健被控两项联邦项目欺诈罪，可能面临最高20年监禁。41岁的何新健曾经是西维珍尼亚大学工程系教授。法庭文件显示，何新健的案件涉及的金额大约为25,000美元。起诉书当中显示，在第一项联邦项目的欺诈罪当中，何新健涉嫌在2018年3月至11月期间挪用美国联邦拨款共计 8,360.36 美元。第二项控罪的时间为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他涉嫌挪用美国联邦拨款共计 16,997.46 美元。报道表示，何新健涉嫌将挪用的大约25,000美元购买了衣服、家具、电子产品和家具用品等，供他个人使用。美国司法部表示，早在2020年11月起诉书就已经发出，但由于何新健当时已经逃离美国，所以一直处于密封状态。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2023年9月26号，何新健大概是认为风头已经过去，自己应该没事了，于是从加拿大返回美国。但是当他从加拿大入境美国时，就在纽约州被捕。检方表示，何新健有再次逃跑的风险，所以在10月20号的一次听证会上，法官批准了将何新健一直拘留直到审判时的动议。如果罪名成立，何新健将会面临每项控罪最高10年的监禁，合计可能要坐监20年。本来前途无量的大学教授，却因为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但类似的例子还真是不少。就在上个礼拜，伦敦的花旗银行打赢了一宗涉及劳动纠纷的官司。 花旗银行嘅一名前分析师，因为为伴侣多报销咗一份三文治同咖啡嘅费用，去年遭到解雇。呢位员工随后以遭到不公平解雇为由控告花旗银行，但法官最终判花旗胜诉。多家传媒报道，呢位员工喺花旗银行工作七年，担任金融犯罪业务分析师。睇嚟中国嘅嗰句俗语“贪小便宜吃大亏”系真噶。不知道你身边是否有过类似嘅经历呢？欢迎喺评论区分享俾大家。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